有正道，对不起，我没有把我讲的百分之百对。就像圣经里面记载多少人呢、啊？他们通通做好吗？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百分之一百的真理。
Amen。
其实这个世界不缺少对的事，或者说今天这个世界不缺少知道什么事情是对的人。这个世界缺少的是真真实实的人，就算很不完全，就像耶稣这样接纳我们，我觉得这就是个福分。在家庭生活也是一样嘛，我们要求丈夫做的事情都对，要这个希望老婆做的事情都好，对不对？哇，这个太难了。但是他活得很真，他在外面不戴面具，回到家里面不戴面具了，你能接纳他，这才是家庭的幸福嘛，是这样的。所以我想，我今天从这个角度跟大家来，因为大家一讲到宣教，哇，好像有无比的压力，对不对哈？所以我想，这个我们先来读两处的圣经，好不好？跟大家很熟的是在这个《使徒行传》的这个第一章第八节。我们还是看，因为在我里面，我觉得说总有一个什么，让我在经过这几十年的大家口中所说的宣教里面，到底学到些什么，跟大家分享好不好？我们先来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八节。翻到以后，我们请大家一起同声来读，好吗？好，来，预备，起。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做我们的见证。这是第一个。我们再来读一处圣经，是在这个《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第二十四章第四十七节，二十四章第四十七节四十八节，翻到以后，我们大家一起来读，来一遍，
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
所以其实真正来讲，宣教也只不过是去到福音布道地方去做见证，像那个挺常见。我想，给大家先了解一下，我生在上海，十三岁到台湾，在台北，几乎一直在台北读书工作。等到三十二岁的时候，到泰国北部去，到一个福音布道的村庄去的时候，没有吓到我，但是那的确是一个完全我没办法想象的环境。所以我想，我们有一些相片，我也回来文明城市呢，学了一些软体呢，就把它摆进去，然后配上我们的歌，大家看一下我们那时候到的地方的环境。然后等一下我可能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可能大家可以分享吧。人猪同车，说我很胖的，八十五公斤。后面是我们住的家。没有自来水，洗头一定要这样都能洗。自己要养鸡啊。吃蛋白质就是要自己会杀鸡，还好我成天人也会杀的，所以呢就好像不怕自己种菜。
我心中充满希望。
那时候这些孩子都是住在跟我们住在一起的，他们是从外地到我们这个村庄来读书，因为我们在那边办了一个中文学校。那时候对外没有交通工具，有的交通工具上帝造的就是这些骡马，以后他们村民很痛苦没有生活，我们就发动他们来修路，一个人一天给他们40块钱台币，然后就从我们村子往外挖路，一直挖了3个多月。宣教这个名字很憨，有没有？其实不是，其实侍奉有很多的类型。上帝要侍奉的人忠心良善，那么得的赏赐都是一样，这非常关键。更有这个牧养的侍奉是吗？ 其实你知道什么叫牧养侍奉？牧养侍奉，一个有上帝给他牧养恩赐的人，他是在弟兄姊妹灵性起伏的里面消耗他的一生，这叫牧养。我觉得这个有牧养恩赐最了不得，因为他一直在弟兄姊妹灵性的起伏的里面在消磨他的一生嘛，要有耐心。一个有牧养侍奉恩赐的人，在侍奉的里面，他忠心良善，去见主的时候会比一个不忠心良善、名字叫宣教士，在主面前得的奖赏比较差吗？会不会？不会。有的人忠于教导，一生很认真的在教导的侍奉的里面，忠心良善的，没有违背那从天上给他的这样一个看见，他好好的真的在，不管在神学院在哪里，好好的教导神的百姓，更多的认识上帝。难道他去见主的时候的奖赏会比那个忠心良善在宣教和田里面这个宣教侍奉的弟兄姊妹奖赏来的少吗？会吗？不会的。所以我们没有必要把每一件事情都带上宣教这两个字，这反而会混淆宣教的真实。弟兄姊妹，你同意吗？不像我们中国人说凡事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是不是这样啊？不是的，三教九流，你只要好好做人，有良心，对不对啊？这个对社会都有价值。弟兄姊妹，为什么我要先讲这一点呢？因为我觉得有很多人一讲到宣教士这三个字，我觉得，可能你们对宣教士不太了解。别人叫我宣教士的时候，我会翻脸的。你这么看不起我哎？大家有意思吗？因为宣教士三个字在本地是一个很不好的名词，比如有些人在讲起来，哎，他们是宣教士吧，你知道吗？因为住的也比我们好，享受也比我们好，薪水也比我们好，在本地人对宣教士这三个字的观点是，他们是宣教士了。大家了解这意思吗？不是说每一个宣教士都是那么的忠心良善的在那边把上帝给他这样的一个恩赐也好，看见也好，一生非常忠心良善的人民服侍，不是。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追求成为宣教士，不要，但是至少要有一个愿意去完成主的大使命的这个心智嘛，不是这样吗？传道人一定传道吗？啊，传道的人，那这个人一定传道的，因为传道是他的形容词，传道人这是个名词。今天很多传道人不一定传道，牧师也不一定牧养，大家了解吗？所以宣教士也不一定宣教。这是我跟大家讲的非常非常清楚的。弟兄姊妹，你回到台湾才知道了吗？你讲一个名词啊，你讲医院，你想到的是什么？你想到了，哇，很好的建筑，很好的医疗设备，也有很多的读过这个医学而且训练各方面有执照的医生。那我们在泰国本讲到医院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茅草房里面有几张这个竹子的床，这就叫病床，这也叫医院的嘛。所以有的时候你听到一个名词，你好好再用心去体会一下。我们读书人就是受着很多名词的限制。今天我要跟大家真实来分享，我从刚才跟大家读的这两段圣经里面，至少有两个很重要的东西，一个我称为说是这个宣教的方向，一个是完成宣教的一个方法。那个方向是什么呢？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是不是？或者直到地基，是不是？那么这可能受着时代的影响，弟兄姊妹，真的，我们从前对于宣教的这个观念，不管有很多很有教导恩赐在教导我们，因为我年轻的时候信主以后呢，一直对传福音非常的有负担。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是被主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的人。今天很多很奇怪啊，很有意思了，就是说一直是乖宝宝，后来信耶稣，他对于传福音的事情不那么的有负担。反而是那些从前很坏的被主拯救以后怎么样呢？他想说我都可以改变了，那他那个传福音的负担会比较强烈。所以我被主拯救以后，我里面有个很强的传福音的这样一种的负担，传福音。所以呢，我第一句讲，既然是这样， 那么宣教的那个方向应该是什么呢？宣教的方向很有意思的，他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不是吗？或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是吗？我第二跟大家分享这个，我们受着环境的影响。你看，在100年以前，当时讲到的宣教是什么呢？宣教的方向应该是 M1 做到 M2， 然后再做到 M3， Mission 1 Mission 2 Mission 3。 Mission 1是什么呢？同文化的宣教，中国人跟中国人这个传福音，对不对？或者我们家乡，我们在台湾这个跟灭信众传福音，这个叫什么？这叫 M1 Mission 1。 Mission 2什么呢？相似文化，亚洲人跟亚洲人，对不对？那么这个还没办法那么大的跳跃。那么第三个什么呢？第三个就是 M3，Mission 3是什么？就是异文化，有没有？我们常常大概50岁以上信耶稣久一点的，就能够了解那时候宣教的方向是这样的一个方向。现在已经不是了，交通那么发达，哪有？其实一个人不要离开美国，他也可以 M1、M2、M3， 你同意吗？同意啊，因为我有几年时间。家人移民到美国，我后来这个被人家工厂上赶出来以后，那怎么办呢？就跟家人了，那就我在美国生活了也这个几年的时间，我慢慢就发现体会说，哦，假如你在美国这个在美国的华人跟华人传福音是 M1 嘛，是吧？跟韩国、跟日本、跟其他人传福音是 M2 嘛，跟墨西哥人、阿米哥传福音就是 M3 了嘛，何必需要去地级呢？因为这边是吗？但是后来我到了福音没有到的地方去以后，我慢慢对于《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我有另外一种的看法。我今天跟大家分享，宣教的路线应该是个什么路线呢？就是把福音从有福音的地方传到没有福音的地方，这叫什么？这叫宣教，不是 M1、M2、M3 的问题了，不是，是我把福音在哪里成就的？耶稣在哪里钉十字架的？耶稣是在耶路撒冷被人家钉十字架的嘛？耶路撒冷以外的地区，人家不知道。甚至在以马忤斯的路上，这个有两个人跟随耶稣问他们说，他说你不知道耶路撒冷发生的事吗？因为他们在往以马忤斯，就说意思就是说，其实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宣教。应该一个录像是把福音从有福音的地方传到没有福音的地方去。耶路撒冷不到犹太全地，犹太全地会有福音吗？犹太全地不到撒玛利亚，撒玛利亚有福音吗？撒玛利亚人不往撒玛利亚外面地方去传，这个地级会听见福音吗？所以基本上来讲，我觉得宣教的录像应该是把福音从有福音的地方传到没有福音的地方去，这才是一个宣教侍奉非常重要的。那么好，弟兄姊妹，我稍微讲一下，不然你们从前没听过这样的话，只是我的体会了。我跟大家讲，那么什么叫宣教侍奉呢？跟什么叫做牧养侍奉一样嘛？一个软弱的人，有人去关心他，这叫牧养侍奉，是不是这样？那么一个不太明白真理的人，你愿意好好的是这个去教导他，这就是教导恩赐，是吧？那么什么是宣教侍奉呢？宣教侍奉就是，借助我的侍奉，把福音从有福音的地方带到没有的福音、没有福音的地方去了，这叫宣教的侍奉。弟兄姊妹，就是我没有太多的学理，我只是说侍奉是一个行动，那这个行动是有一股神的带领、神的托付恩赐作为内容的支撑，然后去做，有没有？你不管是牧养，不管是教导嘛，那讲到宣教，那我这一个我们这样一个侍奉的行动出去以后，是把福音从有福音的地方带到没有福音的地方去，这是一个宣教侍奉。假如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大家就不能打迷糊仗了，就不能打迷糊仗了。我这也叫宣教，那也叫宣教。那人家说弟兄，那宣教跟传福音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严格来讲，传福音是在福音已经传过的地方向那些还没有信的人传，这叫传福音。很可能有很多人听到耳朵都长老茧了， 我们还是要跟他传，不要灰心。这叫传福音。什么叫宣教呢？宣教是去到福音没有到的地方。上帝给我这20年去到2个福音没有到的地方，我们不去那里没有人信耶稣。所以我慢慢才体会到说，原来宣教在上帝心目中的必要性，一定要有人是上帝给他这样一个看见的。上帝有没有？上帝要每个人传福音，要么每个人都做宣教士吗？不一定的。那每个人都是宣教士，是我们自己定义的。大家了解啊？每个人都应该传福音，这是不错的。每个人都是宣教士，我觉得这是我们可能没有到过福音没有到的地方，不能体会。今天我跟大家第一个跟大家分享就是，那么这一个难不难呢？对我来讲不难。因为我从前本来就是跑江湖的，丢了两年就不难。上帝不会找一个人，他的恩赐，他的各方面不合适做宣教的，把他找来做宣教士，然后让他搞了4年以后精神病回来，不会的，上帝不会的。只有组织机构的人不了解你，他需要有宣教士来完成他这个机构的目的，找一个人来给薪水，到最后你去，也不管这个人合不合适，因为人总是有极限，不是这样吗？但对我来讲，我觉得我到了那些地方好像如鱼得水一样，没有很多文明的瑕疵，你知道吗？我在这边跟你们来讲到，我一定要穿这个，在泰国可以见皇帝穿的衣服。我在山上跟人家讲到什么就是什么穿多一些，我们有时候因为山上很多弟兄姊妹没有什么衣服，所以我们也会有段时间鼓励大家把一些旧的衣服拿去。那么有很多人很好的睡衣，他有好几套新的睡衣，有没有？他也捐来了，捐了以后我们就，刚好有人发到一套新型的衣服是睡衣，我们一看是睡衣，他们一看是新衣服，所以礼拜天坐礼拜天穿着睡衣来了。所以你看，那是一个没有说是我们一出来的观念啊，睡衣们一定要在房间里面穿，没有嘛。所以这样的一个环境对我来讲，我非常适合，不晓得你们适不适合。有很多人站在讲台上不戴领带，他觉得怪怪的，好像哪里不对，对不对？我是一戴上领带，我想完了。假如我在泰国北部戴上领带哈，在我们山上哈，戴上领带，人家不听你讲，说研究，这根带拴着脖子干什么？所以上帝知道，上帝不会找一个人去做炮灰。在这个之前，上帝已经借着圣经有很多的话语给我。怎么说叫以色列家什么迷失的归回还是小事啊，把那些软弱的找回来，迷失的找回来还是小事啊。在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49章里面就讲到说，上帝说我还要有一件更大的事给你做，因为要你去做外邦人的光。上帝是用旧约的这段圣经，哇，因为我从前是个想要死在礼拜堂里的人，你知道吗？因为我无常要讲传道人死要死在讲台上，现在这种机会很多了，这个高学仁老师也讲过讲台上。所以我的观念是死也要死在我们地方教会某个礼拜堂里面的一个人，蒙恩得救有这样新的人，若不是上帝的话领导，我不会改变的。但上帝说，你让一个软弱的回归，然后那些以色列迷失，你去把他找了回来，这都是小事。我要拣选你做外邦人的国，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以后慢慢去读圣经的时候，很稀奇，圣经里面有很多话就开始向我解开了。就像保罗讲到这个使徒行传15章20节什么，我立的志向不在福音传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什么，免得我的根基建立在别人的根基上面。这些话慢慢就每一次读到这些话里面不得了。保罗说，凡我所信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故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就慢慢圣经里面很多的话读到以后，我就发现原来在我过去有的生活的里面，从小没有父母在父母，不是没有父母，有父母，没有在父母身边长大的孩子，一直到13岁才见到父母的一个小孩，从小就是什么环境都可以生活的一个人，回开以后，原来慢慢才发现，上帝很早就慢慢在预备一个人怎么样，有一天可以去到像刚才你们看到的那些环境里面去跟他们一起生活。 弟兄姊妹是吗？我们不要觉得说上帝没有拣选我做宣教士是我的羞耻，不是。上帝给你有恩赐，你就要用上帝量给你的恩赐，忠心良善的侍奉，这是神所喜悦的。弟兄姊妹是吗？的确是这样子嘛。我们要追求什么？我们要追求上帝给我们的，不要白占地土嘛。还是我们去追求一个很高的地位啊，对吧？为什么现在不讲宣教两个字，拿不到教会资源，你知道吗？但是我弟兄姊妹，我跟大家，我从来没到外面去募过任何款。为什么呢？因为宣教不是要，宣教不是就钱有钱可以做的事，宣教是那个人去做了什么，非常重要。别人常说巨雄，我们怎么可以关心你？我说你关心关心，不关心我不重要。上帝要带我去传福音这些对象，你能够关心他们，就是关心我了。他们需要什么，对不对？这个很重要嘛，你关心我。不是嘛，我去宣教也不是要你来关心我，我去是因为上帝给我看到有一群人还没听过福音的，上帝要去关心他们嘛，不是？你关心我的宣教，你关心我宣教的对象就是关心我嘛。今天很稀奇，但今天很稀奇的，我把它讲开了哈。大家在想说，季雄你怎么好像哪壶不提要开哪壶？其实今天宣教，其实今天宣教大家很熟悉什么呢？宣教机构、教会、宣教士是不是？宣教对象在哪里？我们讲点内行话。宣教机构、教会跟宣教士，这只是在 run 一个宣教事工，可能跟宣教不一定有关系。没有宣教对象，就不可能有宣教真正的事工，是吗？是吗？宣教可以 run 的，一个叫差会，一个叫教会，一个叫宣教士，好像有了这三个铁三角就可以宣教了，可以 run 宣教事工，但是不一定有宣教事奉，除非有宣教对象。这个宣教机构也是为了这个宣教对象，教会也是为了宣教对象，现在有一个也是为了宣教对象的人去了，才开始有宣教真正的事奉。所以弟兄姊妹，第一个我真的，我希望大家还有很多的东西，假如以后有机会慢慢跟你们讲，大家讲到圣经就是上帝的话，就是真理。我好跟大家分享，没有圣经以前也没真理啊，没有圣经以前也没真理啊，有。那么你怎么说是圣经是真理呢？圣经也顶多只是讲了一部分上帝要我们能够明白的真理而已嘛。我们今天很多的误区，教会是吗？教会是要使天上执政掌权的，借着教会神的安排，知道神百般的智慧。今天我们哪个教会可以让大家知道神百般的智慧啊？我们今天只把聚会平台就把它讲成教会，我们今天还能乱了套，你知道吗？宣教也是一样，大家乱了套，一人讲宣教好，其实不是。假如我们的事故没有让没有听过福音的减少，若是我们的事故没有让福音没有到的地方减少，我们称他宣教叫沽名钓誉。政治有这样的人，宗教有这样的人，做生意有这样的人，我们信耶稣能真实一点。我的侍奉的行动，假如不能让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减少，我们说我们这个侍奉叫宣教，你同意吗？假如借着我们的侍奉的行动没有办法让福音没有到的地区减少，我们说我们这个是宣教，可以这样讲，广义的，是不是？能不能完成神的心意啊？把福音传到地极，可以吗？今天太多的地方，我不到那些地方，我真的不知道，原来还有这样的地方，你人的脚没有走到，他们不可能听见耶稣的那个。你没有办法去想象，发生很多很可笑的事。美国来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很有爱心，看到我们在山上办学校，还用这个 Ronio， 你知道吗？用那个这个刻钢板，用油墨印考卷，画几百个学生，一份考卷有两张，对不对？有六门，哇！等到每次考试的时候，刚好他们来的时候，我们在考试，要用这个油印机，他们很辛苦，完了又怎么样？就下到山下，也不跟我们讲，人就是这样，就下去买了一个影印机。他说这么笨，你们这么笨， 搞个影印机嘛，还刻这个刻钢板蜡纸，写了用又破，写了轻它又不透，是不是啊？啊，他们很聪明，他们就下去买了影印机，然后到了山下写了信，托人家带上了，你下来到某某什么有一个单子叫我去拿这个影印机，拿来影印机我干嘛？我还非要买一个可以带得动它的发电机。人家还送，哎呀，女王啊，哎呀，看你在那边这样洗头啊，怎么办呢？然后送他一个吹风机，你知道吗？我们没有经过的环境，我们根本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想想吧，今天的世界上还有多少地方，还有多少地方，你人不去，没有信耶稣人去，他们不可能听闻耶稣基督的名号。特别认真，所以难是难在哪里呢？难是难在福音不到的地方，今天已经不是我们大部分信耶稣人追求生活方式的地方，这是第一个难处。用这边是吗？福音没有到的地方，交通不方便，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卫生环境非常的差，而且还有战乱，我们的地方就战争的地区嘛。那么好，而今天很多信耶稣，信了耶稣以后怎么样？信了耶稣以后，很多人他追求人生的方向是跟去完成主大使命，需要把福音传的，是完全两极的方向在走，是不是这样？所以等到我，所以我慢慢再回过头来想，我们有没有可能，我们弟兄姊妹真的有一个心智，什么样的一个心智呢？就慢慢开始，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不在乎我们住在什么地方，啊，我们不在乎生活里面有什么享受。假如这是成为我们在任何环境里面，处丰富、处卑贱，我们都很开心。当我们有这样一种人生的这样一种看见的时候，说不定哪一天上帝就慢慢在我们中间，就让那一个人怎么样，在读圣经的时候，上帝就把一些这个印彩。圣经里面摆在你的心里面，到了时间成熟的时候，你很开心你就去了，这边中间不是这样吗？这是一个宣教的路向的难，在这个地方非常非常关键，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真实的。所以我们也不要把宣教侍奉给它降低，我们应该希望能够维持，我们真有这样一个方向，我们有这样一个看见，我们要把福音从我们听见福音的人传到还没有听见福音的人当中去。他不信是他的事，我去了他不信是他的事，我不去那是我的事。等到有这样一个负担的时候，我们不要太功利主义，就我眼看我去再传给他，他也不会信，那就算了。我们常常给我们不做什么先提出了很多正当性的理由，有没有？我们要不要为我们愿意去，因为是上帝的心意，我们愿意，结果怎么样交给主，不是这样。谁能够担保我们去到一个地方他们通通都要信主的呢？没人知道嘛。但是我们去，至少我去的时候有这样一颗心。所以下面我就讲，其实还这些门徒还没有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主做见证的那个见证以前，必须的东西，你们要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才能去。当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有两个东西是发生的。一个，圣灵像一个不朽坏的种子重生我们，摆在我们里面。因为彼得一直用不朽坏的种子来代表重生之道，重生这个事实。圣灵是重生我们，这是一个根本的生命的问题。第二个，圣灵给我们力量，然后可以冲破我们自己的极限，能够往前走。现在一个是这样，任何一个工作什么人都可以做，宣教工作谁都可以做，难不难？不难。为什么呢？你可以做这个宣教机构，你也可以去做宣教室，做办公室也可以，你到任何地方去，反正他要你做什么 paperwork， 他要你做什么事情，这个 work list 告诉你，你就按照他的去做了。这难，这个不难。难是难在哪里呢？难是难在能够见证耶稣，这是比较难的。因为没有重生的生命，不可能做任何见证嘛。但是我们今天你知道吗？比如一个人很有财力，你可以为他做见证， 为什么？因为他有财力，而且你也认识他。一个人不认识他的，你能跟人家说，哇，你有困难对不对？啊，去找某某人，这个人你知道他很有钱，但你根本不认识他，你敢这样去做，为那个人做见证吗？因为你也不知道他有没有爱心，他愿意帮助人家，是不是这样？所以等到圣灵没有在我们这个人的生命里面给我们那一个重生的生命，那么我们那个把握就比较没有底气，讲话比较不那么大声。像我在山上，他们吸毒的人，我很有底气跟他讲：“你吸毒，我从前还在黑社会混呢。”我说：“耶稣会改变我，一定可以改变你。这就是为耶稣做见证嘛，是不是这样？”做见证有两方面真实的意义，我跟大家讲一下。第一个就是我真的能够见证他。现在讲，我们在泰国碰到很多吸毒的人，你知道吗？碰到吸毒的人，那么吸毒的人很难戒毒的，到最后他的太太都没有办法相信他。我们刚才讲那个校长就是，他的太太后来没有办法就跟他分开，后来他信了主，他做校长。那么他的薪水是我每个月发给他。他有一天突然跟我讲说：“王老师，我想起我从前多对不起我的小孩，多对不起我的太太。我不但我有本事赚钱，没有给他们一块，我还要骗他们的钱去吸毒。但现在我的太太呢，已经离开我了。我突然发现我很亏待他们。他还有两个孩子。”他有两个孩子，三个孩子。他说：“这样，王老师，我既然悔改了，你就三分之二给我生活，三分之一你就拿去给我太太。而且他太太后来也在地方信主，我就知道，所以我就拿去给他。”他说：“王老师，谢谢你了，他好，我为他感恩了，他的钱我不要。”那么在这个里面是什么呢？在这个里面是，假如他太太能够证明说，我这个先生从前是吸毒的，现在不吸毒了，为他做见证，他是为他做见证。那个不吸毒的人呢，我是见证。大家了解吗？见证这两方面。下面我刚才跟大家讲这个宣教的面向，第二我跟大家讲见证。今天基督教里面存在的见证，我觉得有一点点，就我一个读法律的人看是，台湾现在很流行一句话叫"怪怪的"，是不是？今天基督教里面很多的见证，我以我的眼光来说是怪怪的啊，什么叫怪怪的呢？比如说啊，举例这样，就是说，就假如有一个人杀人了，检察官提起诉讼。然后呢，那个人就说：“我有不在场的证人，是谁？什么名字？住在什么地方？好，下次这个再传证人再来，再继续再传。OK， 好，证人到了，证人就是见证人嘛，不是这样吗？那个法官就问了：这个人你认识吗？我认识，是我朋友。”他说凶杀的那天他不在现场，是不是？他是。你有没有在现场？没有。那你怎么知道的？他跟我讲的。他可以做证人吗？可以吗？但是我们今天做的见证是不是都是类似这样的见证？基督教里面为什么存了那么多不实的传言？没有一个人说谎。但是问题什么呢？根本不是你亲眼认识的人，也不是你亲眼看见的事，你在那边说做见证，怪怪的，我现在怪怪的，你们同意了吧？是不是怪怪的？是不是这样？同样的，我们为耶稣做见证，牧师跟我讲要这样说的，有没有怪怪的？那你自己经历过呢？你自己经历过呢？我有没有在这个人生道德里面有缺陷的地方？我靠自己没有办法，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的靠着主，主给我力量，我胜过了。当有人碰到这个问题，你靠耶稣，我这个话就在为耶稣做见证嘛，不是这样吗？ 弟兄姊妹，我们能够见证耶稣是跟什么？跟认识耶稣有多少有关的。你能替谁做见证，是跟你那个人认识多少有关的。弟兄姊妹，跑不掉的。你牧师讲得再好，你把你牧师见证去讲给人家听，这叫什么？这叫二手资料，不是这样吗？今天政治上有二手资料，宗教里面难道没有二手资料吗？昨天我去运动回来，在车上一个人在那边大骂，大骂现在台面上的一个人，哇，他骂到淋漓尽致。后来我就问你认识他吗？他不认识。他有害过你吗？没有害过。那你怎么这样骂他？他是你仇人吗？不是。那你为什么这么恨他呢？都是别人跟他讲。他了解吗？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什么什么基要福音派，什么什么灵恩派，我去泰国快1981年去泰国，就离开台湾这个基督教界，回来以后，人家问我第一个问题：大爹，你对什么灵恩派跟基要派你的看法是什么呀？他来问我这个问题，我是什么看法？我说我问你，耶稣是基要派的还是福音派的？还是这个灵恩派的？我只有一个标准，耶稣是我的标准。耶稣是灵恩派的，人去反对灵恩派干嘛？耶稣是基要福音派的，人去反对基要福音派干什么？人才是也不认识那些在灵恩派里面的弟兄姊妹，也没有跟他接触过。人家说啊，灵恩就是一个邪灵啊，什么七七八八骂了一堆，对不对？人家说啊，基要福音派就是一张嘴说些道理，大家在那边搞。弟兄姊妹，千真万确。我们不要把我们的耳朵当眼睛，也不要把我们的耳睛当眼睛当我们的脑袋，也不要把我们的脑袋当我们的心灵啊！这是四个不同的功能的东西，不是这样吗？其他一个人到你面前，你静静的用你自己的心好去感受他一下，有时候你感觉这个人为什么这么忧伤？能够感觉，他嘴里讲的再怎么样，你没有感觉，你慢慢再去跟他交通去关心他的时候，发现他真的。跟什么事呢？耶稣要我们成为他的见证，让我们有一颗心追求更多的经历耶稣。我们在那个山上的时候啊，我们刚刚去的时候很可怜的。我们第一年1981年到泰国，1982年我们上山，五月雨水天以前我们上山，没有想到那一年我们刚刚到那里。他们每年雨季的时候疾病丛生，假如那段时间生小孩，那个小孩的存活率是不太高的。为什么？死亡的孩子很多。我们那次去，我们那个时候去，我5月20号最后上山，5月以后就开始陆陆续续雨季，小孩一定生病，你怎么办？没有医院呢，路也不通哦，你怎么办？我不相信耶稣能够医病吗？你相信吗？相信啊。所以等到你一生病的时候，第一个想到是去医院呢，还第一个想到是主啊？我们第一个想到是什么？我们山上第一个想到就去做鬼，求巫师，你知道吗？他们第一个生病了就去求巫师，我们到那边的怎么样呢？我们就去为他们祷告。耶稣能够医治你的小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自己有疾病也被耶稣医治过，那我们就能够做这个见证嘛，不是这样吗？但是假如我们到那个地方，弟兄姊妹说为耶稣做见证很不容易，为自己的办法想法聪明做见证太容易了，弟兄姊妹是吗？等到我们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办法，没有医院我们还可以帮你安排医院，我们有点人头了还可以认识医生去给你安排，不是这样吗？不是这样吗？我们可以为医生做见证，这个医生是好医生，我有关系介绍你，挂不上号的可以给你加号，是不是这样？在世界上做见证的事情很容易，但是为什么我们一个信耶稣的人为耶稣做见证这么不容易？因为我没有经历过嘛。碰到有被鬼附，你怎么办？你真的相信吗？哎呀，我们刚刚到泰国北部去的时候，就发现这样的事。一对比我们年纪还大的夫妻跑来礼拜堂，老师， 我们对面一个这个很凶的邻居要把我们赶走，不要我们住在那边。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们从前没有信耶稣，已经是养鬼了，看得他们百姨啊，养那个鬼看得见的，小红鬼看得见的，在家里面。他说我们是养鬼的，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怎么样呢？我们就不养了。现在怎么样呢？对面的邻舍怎么说呢？你去信耶稣，从前你们家的鬼不敢在你们家在了，现在跑来我们家了。一个小孩拉肚子一直不停，一个小孩子不会讲话，突然之间的用什么方法都没有办法。结果他们来跟我们讲说，老师我们怎么办，我们要搬去哪里。这我心里面一个耶稣，这是我为耶稣做见证的机会嘛。耶稣大还是鬼大？
耶稣。
所以我就跑进那家，我就问他说，你到底要赶这两个人，还是要让你小孩身上的鬼，他们家从前养的鬼出来？有耶稣鬼都不敢在他们家，你们有耶稣鬼，你们要不要跟我们信耶稣？不要。那你不要信耶稣，那怎么办呢？叫他们搬家。我说假如你的小孩身上的鬼走了，你还给他们搬家？他说不要。我就在那天当着他面，我说在他们身上两个鬼，你走了，你有本事到礼拜堂来找我。这个话你想后黑道吗？那一天晚上十二点，只有我太太没有醒，那天住在礼拜堂所有人晚上都醒。第二天早上他们晨更的时候，他们讲过一次，那天晚上十二点不到十一点多钟，心里面毛毛的。我说你来了啊，你来了就好，礼拜堂不是你在的地方，那家人家你要不要回去，你远远的走。我心里面就平安，就睡着。早上早五点多钟，我就跑去那家人家，我说昨天晚上开始你儿子会讲话的时候，你怎么知道？因为他们的鬼已经到礼拜堂找过我，为耶稣做见证。那你说为耶稣做见证容不容易啊？不容易，你没有经历过你就不敢做。所以我们到那个永泰村去以后三个月，我们永泰村的巫师就来跟我讲，王老师我要给你再见。我说为什么？因为你们耶稣来了，我没有生，我没得吃，他就走。这第一个为耶稣做见证，真正的意义，我真的见证耶稣他是谁，他能做什么。到宣教和庭，特别是福音没有到地方，这是最关键的第一步，我们要能为耶稣做见证，这是非常重要。第二是什么呢？接下来这才是真正的难处，接下来是我自己是要一个见证。我们在那个地方啊，他们吃什么我们也吃什么，他们在那个村子里面蚊子咬他就不咬我了，蚊子咬他会疟疾，我就不会得疟疾，还是会的嘛。就是我们跟他们遭遇同样环境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那就是我是不是一个见证，不是见证耶稣，是我是不是见证，我是不是一个真正的见证，我里面的生命是什么啊？我生命的反应跟他们一不一样？遇到外面人是要杀我了，一代人都知道说昆沙要来杀我了，昆沙要杀我了，他们在替我去，他们说王老师你不知道，我说我怎么不知道，你们的领导第一来跟我讲，怎么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你不怕呢？我说我怕的是杀我的人他还没信耶稣以后被你们杀。我说我就是被杀了，我已经信主了，我去主那。弟兄姊妹，我们生病，我们遇到东西，你知道吗？村子里面的很辛苦，我们还算有点数。结果你知道，我们在永泰有很多老师的薪水的嘛，我们总要拿现金。大家那些人吸毒的人也多是吧？有一次就被人家偷了2万块钱，钱损失了，你要不要怎么样啊？大家都在看。我们碰到钱财的损失、名誉的损失，别人在那边讲说，哈。不信耶稣的你们这些人啊，去受洗，你这个老师照个相，他可以拿1万块钱呢。啊，等到人家这样的中伤，你以为抹黑只有台湾才有全世界都有，有人的地方都有嘛，不是这样吗？ 那你听到别人对你名声的这样的一种毁谤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这就是生命做底的一个东西。人家都在看。所以我觉得我最宝贝的、最感谢主是什么样？就是说，我们刚刚去到那边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不是很成熟，到现在还不是很成熟，但是总比没有去更成长。其实上帝不是不会做什么事情，上帝为什么要参与侍奉？参与侍奉是面对最真实我们生命的光景，可以给我们有一个成长的动力，可以去依靠。我们越是在侍奉里面，我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才是给我们一个提醒，让我们去依靠主。所以我常常跟人家讲，我们追求了三年，每一个最好的特会讲员都去参加，已经三年了。三年前碰到一个人讲你一句什么话，你的反应是这样，三年后你的反应还是这样，证明这三年你的追求跟生命无关。大家讲，一个说他是宣教士，对不对？在工厂上三年五年了，回来还是碰到三年五年前的事情，他会发火的。回来还是会发火。这三年五年的宣教侍奉怎么样？对他来讲是虚功，大家了解吗？我们的见证是因着我们愿意参与一个上帝心意里面的侍奉，对人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必须要被调整。我是见证的那个见证度是越来越怎么讲，越来越完全。我们也不要怕，保罗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对不对？马可开小差，下次再要去，我才不带你去呢，对不对？是吧？没有巴拉巴，这个马可怎么以后还会在传福音事情上与保罗有益吗？是需要有牧养，不是这样。我们不需要去讲说保罗这样不接纳他也是对的，圣经里面记得不会错。等到有一天有人这个软弱，我不接纳他好像理所当然，保罗都这样。不，保罗那时候不成熟，了解吗？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所以我们要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一个是我真能见证耶稣，一个是在我生命里真的有主，我成为见证，太关键了。这个不单单是在宣教和庭需要这样，我们今天在台湾又何尝不需要这样呢？我们关了门在礼拜堂大家唱歌，对不对？等到有一天遇到很痛苦的时候，别人唱不出歌来，你还在那边唱歌，可以让那些唱不出歌来的心里面的在做安慰，这就是我们的见证，不是吗？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当我分享到这里的时候，宣教不是一个很我们要追求的那个职分，不是。我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乃是，宣教上帝量给一些人，真的要透过他可以把福音带到福音没有去的地方，是这样。那么去的时候怎么样呢？你只要真心的去了，而且你要真心的有心成为见证人，怎么样呢？上帝就会给我们遇到许许多多的事情啊，来磨练我们啊。盖礼拜堂，你知道吗？盖礼拜堂，我们在台湾出去，人信主当然盖礼拜堂，不盖礼拜堂干嘛？对不对？别人讲，一定要盖礼拜堂。盖礼拜堂就有一些冲突，我是台湾来的，对不对？是吧？你们山上的传道人盖小礼拜堂，我台湾来的要盖大礼拜堂，我要盖一个泰国北部山区面最大的礼拜堂。那这就是人嘛，都是这样子。没想到那一次盖礼拜堂的同时，我也盖个鸡圈，我说我鸡要多多的养，对不对？因为客人多嘛，所以盖礼拜堂同时我就盖个鸡圈。鸡圈大大的鸡圈盖起来了，又可以养好几百只鸡的鸡圈盖起来以后怎么样？别人家养就是养个十只啊，那我养我差不多可以养三五百只鸡的鸡圈盖起来以后怎么样？鸡瘟，我就坐在那边看那个鸡舍，鸡瘟，我说我盖这么大的鸡舍干什么？回过头来看看礼拜堂，我盖这么大的礼拜堂，弟兄姊妹以后软弱不来做礼拜，盖这么大的礼拜堂干什么？难道盖礼拜堂盖最大的礼拜堂是我的目的吗？很有意思的，上就借了很多的情景，让我慢慢在看清一件事情。 以从那一次以后，我悔改，我再也不敢了。上帝，我看着来礼拜堂的人，不是这个礼拜堂该多大多小，不是这样。就我们有很多，我们不可否认，我们信耶稣以前还有很多的东西已经在我们这个人里面了。我们每一个人信主，不是第一代耶稣那个时代第一代的信耶稣人，我们已经信耶稣，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已经有很多前面人信耶稣了，对不对？我常常说，我们今天刚刚，我不讲今天有多少信信耶稣的朋友啊。我们刚刚信耶稣，我觉得我们信耶稣像一个这个以色列人一样，很可怜，像个小以色列人刚刚生下来，他眼睛看见的是他哥哥以色列人所讲的这一套，然后慢慢看到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伯伯做的那一套，对不对？所以他从小他以为我以色列是神的选民，就这样啊。但是跟神的心已经离得很远了，他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一生下来眼睛看见这样。我也是这样啊，我一信耶稣以后，我看见的就是人家跟我讲的这一套了嘛。但是现在跑到一个没有一个信耶稣的地方去的时候，不能管。我觉得照人家讲的知道给他们，觉得不对，这不是主要的，那怎么办呢？慢慢就去。所以我觉得我到宣教和田去，第一个就是把人给我的宗教一切的外衣一件一件脱，一件一件脱到最后，就看我里面到底剩多少耶稣，才能见证耶稣，才能成为主的见证啊！我们今天来做礼拜，可以穿上太多的宗教的外衣来包装我们啊！啊，我们的内心可以借着口红是吧？可以借着。像我们头发不多，可以借着假发来包装我们，但是我们的内心怎么来包装啊？跟人一碰就知道，不是这样。长远的需要我是个见证人，短期的需要能够为耶稣见证，让人愿意来寻找耶稣。那这就是我在宣教和田里面学习到的，弟兄姊妹，这是很真实的。但是这一个学习又何尝不是我们在城市里面？弟兄姊妹也好，跟家人也好，跟社会同事也好，之间一个真正的可以把福音介绍给别人的一个真正的方式，成为见证。我觉得今天的社会已经给我们一个影响，社会的影响。今天我们不讲见证人，我们讲什么人？讲代言人。你同意吗？代言人要找谁啊？找明星。他可能不一定用你的产品，但是呢，他是一个明星，他代言你的产品。从前都是什么张国哲、蔷薇散，他还找一个吃过张国哲、蔷薇散来给你做个介绍。现在根本不需要找个代言人，有名有什么的。今天还不是这样，今天我们需要是代言人还是见证人？你乐意做代言人，还是我们愿意做耶稣基督的见证？这个非常关键。人怎么对代言人慢慢开始不相信？今天在基督教界也很多只是代言人，你跟他一相处，所以弟兄姊妹，我真的跟你讲，你心里面在佩服的属灵长辈，你去跟他住三个礼拜，你就不那么对他佩服了。你同意吗？为什么呢？因为从前你很佩服我的。这些老师跟我在山上学校里面一起在了三个月，他就不那么佩服了。没有关系，让他下次再来的时候发现我不一样了，这还好，不是这样的。干什么怕别人接触呢？是吧？我从来不跳成功，彼此可以互相的激励嘛，不要有恶意就好，就是这样，不要互相攻击，不要有恶意就可以。哪一个人完全呢？我们都不完全。那我们愿意面对我的不完全。这样子呢？我在美国碰到一个弟兄，后来他蒙了，他回来以后，他有一天去对他做见证，他说我从前是这么样不配的一个人，我是一个有小三的人。教会里面很多长老传道去。这个见证不要讲，这个不要讲，不要讲，不要讲。他就来问我，他就问过很多人，他都不满意。他有一天他来问我，他说：“大爹，他们都叫我大爹，你们叫我宣教士，下次叫我大爹就好，好不好？”年纪也太大了。他说：“大爹， 为什么我把我从前没有悔改以前的这一些东西，圣灵光照我，我要把它分享出来，希望大家以后也不要这样，也不要像我这样的一个情况，家庭也不好。他说为什么那么多礼拜堂里面的这个有地位的叫我不要讲？我说只有一个，因为你是这些教会领袖们下一届执事的人选，你这样讲了，别人有意见。他说哦，是这样的。我说是。今天我们很多的思想是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今天有很多东西，我们为什么不敢面对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愿意靠着能够胜过，慢慢，我能够被主越练越干净，我的见证越来越多。我是一个在侍奉里面不求工作果效的人，我只是一个撒种的人，还债的人。弟兄姊妹，我在宣教和间只有这两种心态，一个我是还债的人。你知道佤族啊，一直被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所欺骗利用。我在他们中间做了很多的事，到最后他们的领导说，王老师，我说不是，是我中国人欠你们的债，来还债还需要你谢谢吗？他说你这话怎么讲？我说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利用你们佤族是吗？他说是啊。我说上帝就要我们这些中国的信耶稣人来还这个债啊。我是还债的心情，不要你谢谢。第二个，很多人在问你，哪里去多人信主啊？我只是一个传撒种。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今天太多人看重自己的平台侍奉，一天到晚在算我这棵橘子树有多少橘子，接了多少橘子。是一棵，假如这棵橘子树是一个人侍奉的平台的话，再多的橘子你都算得出来的，你好好去算，算得出来，500颗900颗算得出来。但弟兄姊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橘子的种子里面有多少橘子，你算得出来吗？当我是一颗种子，我埋在那个福音没有到的地方，看我自己埋在里面结出什么籽粒，别人要的也是我里面耶稣给我的种子，以后他们到他们的家乡里面去也成为那一个种子的时候，这一个福音的 spread 就不得了。我们不能太功利，只说我侍奉的平台果效怎么样，不，我们是愿意成为一个撒种，种子撒出去是那个真的不朽坏的种子，因为我们埋在那个地方长出来的，人家也羡慕，人家要，结果怎么样呢？他也成为种子，慢慢，这个洪文，他年轻的时候到过我们那边，谢洪文，你们认识这位弟兄，他也是这个我们佤邦领导的第二个女儿，现在在负责佤邦里面基督教的一个窗口。突然有一次他们来，谢洪文弟兄一定要把这个他二女儿我不认识。一定要把他联络我，一定要带到我们家来。带到我们家来以后，我就把他爸爸的一些事情讲一下以后，他说：“王老师，你真的认识我爸？”别的人跟我讲什么，我爸说：“他说你真是。”他马上就给你交微信，他给他爸爸，他爸爸，我现在王老师家。他来后，他爸爸就说：“来，我要跟王老师讲。”他跟我讲个消息，他说王老师，现在很多从前你们在新邦学校的孩子现在到北佤去，他们有很多人是信耶稣，他说现在居然有400个地方聚会。我听了就流泪。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不是我建立的，是一颗一颗种子在他们生活的地方。现在在那个地方有很大的这个什么讲，就是说礼拜堂有死家通通敲掉，但这些孩子为了安慰我们，他老师你们一定会听到我们现在佤邦发生的事，他老师你放心，礼拜堂可以敲掉，十字架可以敲掉，我们心里的耶稣他们永远敲不掉。传福音不是 做一套事，宣教乃是去上种。最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那颗种子？我们是那颗种子，就可以接触许多职业。他们要的是不是要我？他们要的是我里面的这个不朽化耶稣的种子跟生命，他们也会成为一个可以成长、发芽、结实的种子。弟兄姊妹，宣教不是我们宣教士这个职分，不是我们追求的目的。真正有心去完成神的使命。下面我们就带来一个问题，就结束了，时间很快，设定。弟兄姊妹，你相信耶稣一定还会再来吗？
相信。
相信吗？但你不相信，你信仰不存在。相信吗？那你相信福音会传遍地极吗？因为圣经的福音传遍地极我才来嘛。你相信福音会传遍地极吗？相信。像我们这样一直这样，福音会传遍天下吗？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问题。上帝有个心愿，我有一次做到一个梦啊，我把我自己的下属，好像主来了，哎呀，好开心啊！主你总算来了，这个地上日子我真的，主你总算来了。大家很开心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天使跑去跟这个耶稣嘴巴上讲几句话，哗一下场面就没有。为什么？后来讲了什么话呢？讲的话说，在这里没有万国的人，没有万邦的人，没有各地各方的人都有，但是地狱里面什么人都有。我才知道这是为什么主现在还不来真正的原因。弟兄姊妹，是吗？地狱里面万国万邦万民什么人没有，但是当耶稣来的时候，可能还有一些民没有在其中。至少要有一个嘛，我们要有这样的心啊，至少要有一个嘛，万国万邦。我觉得让我们的侍奉，借着我们的侍奉，可以让没有听过福音的减少，借着我们的侍奉，可以让福音没有到的地方可以减少。真的，我们要常常跟主求，说不定我们越祷告，上神会用我们，那一种的福分是你享受不得，没有办法想象的。别人常常问我说：“大爹，你怎么样？”我说身心灵健康，喜乐平安加自在。经过这20多年宣教和平的侍奉，你能想到我今年已经70岁了吗？我今年还要参加70岁男子乒乓球单打比赛。为什么？我参加一个球会，他们鼓励我，哗，你要去打，你要去打，哦，去试试看。其实我们吃了那么多年的 organic 的东西，身体怎么不好？我们已经失去了上帝创造我们生活的环境，而假如你今天要去到福音没有到的地方的话，那些地方大部分都是上帝创造，让我们人很健康，活得很健康的地方。你也想过这个问题吗？我们继续说吧。主常常你要给我们的恩典，当有一天我们的眼睛被你打开，我们就看见。你从来没有找我们去做炮灰。但是你真的会在我们中间拣选一些人，心里可以想着你自己的心意，你所关心的，你所爱的，还没有在羊圈里面。就只是当我们想说，当我们一次高举说我们是宣教的教会的时候，主啊，让我们中间产生真正有完成你大使命心智的人。其实你带领我们从前走过的岁月不突然，可能就是预备的那一刹那，可以让我们跟一个还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分享你自己的救恩，甚至可能你会带领我们去到一个福音还没有到的地区，成为你自己荣耀的见证。让我把这里弟兄姊妹今天凡有我的都应当听，恭敬交在主的手中。人的话结束，愿圣灵继续在我们心里面做引导感动的工作。听你可能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